好，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
今日是母亲节。
我读到一个母亲节的短语。
我读到一个母亲节的短语。
他说这个，母亲的爱无人能比。
他说母亲的爱无人能比。
母亲的伟大无人超越。
母亲的伟大无人超越。
母亲的无私无人胜过。
母亲的无私无人胜过。
所以在这个时候，首先向传家网络的，还有传家网络敬拜和所有的中堂的所有的母亲，来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首先在这里向我们祝所有参加在线敬拜的母亲节快乐。
每一年的母亲节，
每一年的母亲节，
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传统。
我们教会都有传统。
我们都会有这个主日学的孩子向母亲来呈现这个节目，
都有主日学的小朋友向母亲呈现节目。
但是今天因为疫情的原因，
今天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不能做到了，
我们没办法做到了。
但是借着这个母亲节，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孩子，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
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都能够在妈妈的面前说三句话，
都可以对妈妈讲三句话。
第一句
谢
谢妈妈的爱，
多谢妈妈的爱。
第二我会好好听妈妈的话，
我要听妈妈的话。
第三我也会好好听神的话，
我要好好听神的话。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悲天父，我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圣所来敬拜。
多谢你这个早晨带领我们的圣所敬拜。
也谢谢你在地上赐下母亲节。
多谢你在地上赐下母亲节。
因着母亲的爱，
因着母亲的爱，
我们也认识你的爱，
我们也都认识你的爱。
因着我们听妈妈的话，
因着我们听妈妈的话，
我们也懂得来听神你的话，
我们懂得听神的话。
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主，今天圣灵充满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求主的圣灵充满这里，
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你也洁净我们，
也都洁净我们，
让我们能够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愿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今天的敬拜蒙你悦纳。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仆人静听。
今天的分享的题目是仆人静听。
今天有一个听。
今天有个听。
刚才也讲到听要听妈妈的话。
刚才也要听妈妈的话。
但是我们也要听神的话。
今天也要听神的话。
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
今天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至二十一节。
这个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今天经文比较长。
我跟 Terry 轮流来读。
Terry 两个轮流读。
你们如果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
如果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圣经。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二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诵读撒母耳记上三章的经文。
好，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闭耳。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耶和华睡到天亮，就开了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
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了以色列地。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最近我在这个教会的单章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系列，
最近我在教会单章和大家分享一个系列，
就是有关这个基督徒灵修生活，
就是有关基督徒的灵修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如果没有看的话，
如果没看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教会的网上能够下载。
建议大家在网上下载。
不但可以读一下，
不但可以读一读，
而且可以，最重要的是可以尝试去做。
最重要可以尝试去做，
因为借着这个灵修生活的操练，
因为藉着这个灵修生活的操练，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长进，
我们的生命得到长进。
什么是灵修生活呢？
什么是灵修生活？
我们如果简单的说，
可以简单说，
灵修生活就是修养你的灵性。
灵修生活就是修养你的灵性。
好像提到这个修养，
提到这个修养呢？
修养好像什么？是培养你的这个品格，
是培养你品格。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灵修的生活，
从某一个角度讲，灵修的生活呢，
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施肥，
是属灵生活的施肥。
好像人要身体健壮，
好像人要身体健壮，
我们要有营养，
我们要有营养。
所以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有这个施这个肥来让我们能够成长，
所以属灵的生命呢，需要施肥才会有成长。
所以什么是属灵的生活？
所以乜嘢系属灵生活呢？
具体就是指每一天我们要预备一段特定的时间，
就每一日要预备特定的时间，
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
安静在神面前。
我们要借着这个祷告，
要藉着祷告，
借着读经，
藉着读经，
借着默想。这一段时间可能不是很长，
这段时间可能不是很长，
可能半个小时，
可能半个小时。
但是每一天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时间放在这个与神交通的上面，
但如果每日可以将这个时间放在与神沟通上面，
那么你就可以跟神亲近，
就可以同神亲近，
跟主交通，
可以同主交通，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可以得到长进，
我们的属灵生活就可以得到长进。
但在这个一个属灵的这个程序当中，
在这个属灵程序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默想，
就是要默想。
啊，如果这个，如果一个属，如果你在属灵操练的时候，如果没有默想的话，
如果属灵生活之中冇默想嘅话咧，
啊，虽然可能你会有很多圣经的知识，
可能有好多圣经知识，
但你的生命不会有长进。
但你的生命冇长进，
就是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去思想。
所以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思想。
啊，这个默想就是对神话语去消化。
这个默想就是对神话语的消化。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
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
昼夜思想的。
昼夜思想的。
这人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怎么样有福呢？
怎样有福法呢？
我们可以今天回去读诗篇第一篇。
我们可以回去读诗篇第一篇。
啊，你这次再读的时候你会很高兴。
我们再读的时候就很开心。
你看到这个生命太美好的祝福。
你看到这个生命太美好的祝福。
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默想。
我们看到这里这个默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
哦，原来在这个默想里面，它第一个，当我们默想的时候，它就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开始。
原来我哋默想嘅时候系一个聆听嘅开始。
啊，就开始怎么样去把神的话消化呢？
点样消化神嘅话呢？
第一个就是聆听。
第一个系聆听。
所以你默想的时候开始，你在聆听神的话。
你默想嘅时候系开始聆听神嘅话。
什么是聆听？
乜嘢系聆听呢？
是指专心的听。
系指专心听。
是你认真的听。
系你认真听。
是经过你思想头脑里面去想的。
经过你思想有头脑里边想。
啊，不是一个脑一个耳朵进去，一个耳朵就出去。
唔系一个耳。唔系一只耳仔入，一只耳仔出。
所以在这个聆听当中，生命会有长进。
所以喺聆听之中，生命有长进。
因为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
因为我哋可以明白神嘅话。
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
以色列系一个好特别嘅民族。
啊，因为以色列虽然不大。
以色列虽然唔大。
哦，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发现这个民族非常的特别。
我哋成个世界都发现呢个民族好特别。
不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
唔单止系基督徒知道，
现在有些好像没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就算系无神论嘅国家，
他们也发现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很特别。
大家都会发现以色列呢个国家好特别。
啊，这个特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原来他这个民族是神的选民。
原来呢个民族系神嘅选民。
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以色列这个民族特别的聪明。
我哋发现以色列民族特别聪明。
啊，他们不但会做生意，
佢哋唔单止会做生意，
他们也涌现出许多很著名的科学家。
佢哋涌现出好多著名嘅科学家。
他们有很多发明家，
好多发明家，
也有艺术家，
艺术家。
哦，有时我们会想，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五官跟我们不一样？
我会谂下以色列人嘅五官系咪同我哋唔同咧？
是他们头脑特别的大，
系咪佢头特别大？
鼻特别高，
个鼻特别高，
眼睛特别亮，
眼特别亮。
啊，但是我们发现不是这样，
我发现唔系咁。
但是以色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以色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知道一件事。
他们知道一个人的五官里面。
他知道一个人的五官里面。
最重要的是耳朵。
最重要的是耳。
耳朵。耳是一个耳朵。他们知道耳朵很重要。
耳朵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
因为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
这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他又讲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所以你要尽心、尽尽意爱主你的神。
啊，这里第一个，这个听就是 shamer。
第一个听就是 shamer。
啊，这个 shamer 是这一节的经文，是以色列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要来读的，也要告诉他们的孩子的。
这一节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定要读的，告诉他们的小朋友。
这个 Shamer，
这个 Shamer
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
在希伯来圣经里面，
这个字出现了1085次。
这个字出现了1085次。
如果你是读中文的圣经，
如果你读中文圣经呢，
这个听这个字，
这个听字
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
出现了1125次，
出现了1125次。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出现了472次，
出现了472次。
啊，好像新约也要听，
新约都系要听。
但是好像新约有点改变，
新约好似有啲改变。
因为新约里面我们也在看，
因为新约里面我哋又喺睇，
因为耶稣来了，
因为耶稣嚟啦，
我们可以看了，
我哋可以睇。
但是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边呢，
我们知道神用什么方法，他要以色列来听。
神用咩方法叫以色列人听呢？
他就是神的启示，借着听他们才能够领受的。
因为神的启示要借着听他们才可以领受到。
所以在旧约他会派先知来，
所以旧约他派先知来
说神的话，
讲神的话，
告诉他们，
跟他们讲，
他们要听，
要听啊。
啊，如果当以色列过去，他们怎么样？他们离开神的时候，
如果以色列离开神的时候，
神就差遣先知，
神就差遣先知，
他们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
他跟他们讲神的问题在哪里呢？
好像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
好像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
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
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
干渴非因无水，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以色列很多的他们的失败在于没有听神的话，
所以以色列很多的失败是在于他们没有听神的话。
在新约耶稣来的时候，
在新约耶稣来的时候，
他也教导很多他用教导很多的那些跟随他的人，
他教导很多跟随他的人，
让他教导之后，
教导之后，
他就给他们说一句话，
他跟他们讲一句话，
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听对他来说很重要。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是这个从小撒母耳被神呼召，
从小撒母耳被神呼召，
到神来立他为作为以色列的先知的一个过程，
到神立他为以色列先知的一个过程。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个经文里面
有一个非常频繁交替的模式，
有一个频繁交替模式，
就是什么？一直在说与听之间在转换，
一直在讲与听之间在转换。
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一章的经文里面，
在一节经文里面，
啊，这个说这个字，
这个说字
出现了十四次。
出现了十四次，
啊，有时是耶和华神在说，
有时是耶和华神在说，
有时是撒母耳听了之后，
有时是撒母耳听了之后，
他又跟别人说，
他又跟其他人说，
啊，这个说。另外呢，这一段经文，
另外这段经文呢，
啊，虽然这个小麦这个听这个字，
虽然这个听字
只出现了三次，
只是出现了三次，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体会这段经文，
如果你仔细体会这段经文呢，
你会告诉他，好像会告诉我们。一直有这个听在里面，
好像跟我们说一直都有这个听在里面，
啊，特别是虽然只有三个听字，
虽然只有三个听字，
但是它出现了有一个字非常的多，
但出现了一个字非常之多，
就是撒母耳，
就是撒母耳，
啊，撒母耳的名字，
撒母耳的名字，
啊，我说撒母耳的名字在原来希伯来文里面，
撒母耳的名字在原来希伯来文里面，
根据它的字根，
根据它的字根，
有两种解释，
有两个解释，
一种解释这个撒母耳是意思是神的名。
一个意思是撒母耳是神的名，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听见，
另外一个字就是神听见，
啊，如果我们看，因为这个名字是撒母耳的妈妈哈娜跟他起的，
因为这个名是撒母耳妈妈哈娜跟他起的，
当时神给他这个生了一个孩子之后，
当时神给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
他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跟他起名叫撒母耳，
当时圣经里面解释说，
当时圣经解释
说，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就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所以我觉得撒母耳的名字更加的像什么？神听见了。
所以撒母耳的名更加似是神听见了。
哦，撒母耳跟撒母耳非常的像。
撒母耳跟撒母耳，
实际上为什么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是听的意思？
撒母耳、撒母耳就是
听的意思。
听的意思。
好，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
另外一段经文里边，
也特别讲到撒母耳怎么样来听神的话。
你都特别讲到撒母耳怎样来听神的话呢？
就是有一句他对神说的：“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
就是他同耶和华讲嘅，耶和华请说神仆人静听。
这也是今天更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这个就是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
仆人是谁？
仆人是谁呢？
可能就是像撒母耳是什么？像撒母耳神所呼召的那些，他是先知或者传道人。
好像撒母耳咁被神呼召的先知或者传道人。
同样，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
同样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神的仆人。
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仆人是谁？是指我们大家。
所以这里讲的仆人是谁？是谁呢？是大家。
所以要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仆人，
所以成为跟随主的仆人，
我们需要记得一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需要记得一句很重要的事，
就是在这里讲的静听，
就在这里讲的静听。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从撒母耳的身上，
从撒母耳身上，
我看到神的仆人是怎样来静听呢？
我看到神的仆人怎样静听呢？
第一，我们看到当神呼召的时候要静听，
第一就是当神呼召的时候要静听，
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
喺呢个经文开始嘅时候，
讲到了神呼召这个撒母耳的一个背景。
讲到神呼召撒母耳嘅背景。
哦，当时他开始就说，这个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哦，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当时这个撒母耳在神的殿里面。
当时撒母耳在神嘅殿里边。
在神的教会里。
喺神嘅教会里边。
哦，他是一个。就是在与神亲近的地方，
就是同一个与神亲近的地方，
是在神的家里，
在神的家里边。
但是这个家里怎么样？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就是很奇怪，
好奇怪，
竟然在神的殿里面，
竟然在神的殿里面，
本来是神传扬他话语的地方，
本来是神传扬他话语的地方，
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啊，这个稀少原来这个雅卡这个字。
这个雅卡这个字
是意思是很昂贵的意思，
意思是很贵的意思，
是意思说没有神的话非常的少，
是讲到神的话很稀少，
以致这个话语多么的宝贵了，
以致这个话语变得很宝贵。
另外他说不常有末世，
不常有末世，
啊，这个不常有啊，原来的意思是没有末世，
这个不常有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没有，没有的意思，
这个末世是指神的就是没有异象，
这个就是指神没有异象，
没有神的启示，
没有神的启示，
就是这个 vision，
没有 vision，
啊，所以在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
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
你讲到一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讲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啊，为什么神的话稀少？
为什么神的话稀少呢？
因为那时没有人他们听神的话，
因为是没有人听神的话，
这就是世事时代的光景，
这个就是世事时代的光景，
没有神，
没有神，
自己就是王，
自己是王，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神的家里面，
我们看到神在神的家里面，
哦，这个以利，
以利，
以利他是大祭司，
以利是大祭司，
啊，应该他是一个最高神的仆人，
他是最高的神的仆人，
他就讲到他也是眼目昏花，
讲到他眼目昏花，
看不清分明，
看不分明，
哦，这个眼目昏花不单指他肉眼的昏花，
这个不单止是他讲肉眼昏花，
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利过世的时候他九十八岁，
因为讲到以利过世的时候九十八岁，
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指什么？他的属灵的眼睛的昏花，
这个更重要是讲他属灵眼睛的昏花，
他的灵性里面的迟钝，
他灵性的迟钝，
虽然这样，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第三节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第三节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一个转折点，
有个转折点，
他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
他说到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还没有熄灭，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人很背逆，
虽然我们看到神很背逆，
包括神家里的人，
包括神家的人，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
但神没有忘记他选民，
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
他没有忘记他所拣选的子民，
他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的约，
他没有忘记同亚伯拉罕的约，
这个神启示的光还在他的圣殿当中，
神启示的光还在他圣殿当中，
更重要的在第后面他讲到撒母耳已经睡了，
更重要后面讲到撒母耳已经睡了，
哇，这个什么叫撒母耳已经睡了，
什么叫撒母耳已经睡了呢，
啊，我们可能这个意思他突然讲了这一点，
他突然讲到这一点，
啊，睡了他，我们要知道他在讲这个撒母耳他睡在这个神的殿中，
这个讲到撒母耳在神的殿里面，
在神的殿里面，他
在神的殿里面，
一个愿意听神的话就在这里，
一个愿意听神的话的人，
神的光要来呼召他，
神的光要来呼召他，
神喜悦来听他话语的人，
神喜悦听他话语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神就呼召了撒母耳，
所以原来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呼召撒母耳，
啊，在这个撒母耳呼召的过程当中也很特别，
在撒母耳呼召的过程中很特别，
我们看到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
我见到神呼召撒母耳，
他实际上听到了神的呼召，
他就听到了神的呼召，
他听了三次，
他听到三次，
但是这里第七节讲到他说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
在第七节讲到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
还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
也没得耶和华的默示，
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他还没有这个神呼召他的这种经历，
因为他还没有神呼召他的经历，
因为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的声音，
因为他还没认识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他很天真，
所以他很天真，
他听到了他就以为是以利了，
他听到以为是以利，
啊，所以他跑到以利那里，
所以去到以利的房间，
啊，不过虽然如此，
虽然是这
样，他虽然三次去告诉以利，
他三次问以利，
但直到第三次，
直到第三次，
这个以利才意识到这是神在呼召他，
以利才意识到是神呼召他。
当以利告诉他，
当以利告诉他
怎么样回答的时候，
怎样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呼召就真实的临到了撒母耳。
我们见到神的呼召真实地临到撒母耳。
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
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
也是一个不是也是一个过程，
也都是这个过程，
不是很简单的，
不是很简单。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
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
啊，我们就什么都可以达到了目的，
我们什么都是知道了。
实际上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操练，
但神告诉我们知道你要不断操练，
与主相遇，
与主相遇
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
才可以经历到神的作为。
但是有一点，
有一点，
如果我们的心，
如果你心呢，
好像撒母耳一样，
好像撒母耳一样，
他预备好了，
他预备好了，
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他说当他听到神来呼召他的时候，
当听到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说，请说仆人静听，
请说仆人静听，
什么叫静听？
乜嘢叫静听呢？
恭恭敬敬的听，
恭恭敬敬，
是一种聆听，
是一种聆听，
是一种仔细的听，
是一种仔细咁听，
是好像怎么样？是一个顺服的听，
是一个顺服的听，
是一种谦卑的听，
是一个谦卑的听。
所以当如果你像，如果我们有像撒母耳一样的心预备好的话，
如果你有撒母耳的心预备好的话，
神就会开启，
神就会开启，
就会带领你，
就会带领。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旅程，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旅程，
很多的时候都是从聆听开始的，
好多时都是从聆听开始。
人怎么会相信神呢？
人怎么会相信神呢？
是从聆听开始的，
是从聆听开始。
罗马书十章十六十七节，
罗马书十章十六十七节，
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他跟我们讲，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神的话语里来的，
听道是从神的话语。
但是这里他也讲到，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他讲到，只是人都没听从福音。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要那些跟随的人听。
他要那些跟随的人听。
他有一次，他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
有一次有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
他就跟他们讲道，
他跟他们讲道，
他告诉他们一样，你们要听啊，
他说你们要听啊，
有一个撒种的出来撒种了，
有一个撒种的出来撒种，
然后告诉他们这个撒种的会落在不同的地方，
他说这个撒种的会落在不同地方，
我们知道有些在路旁，
有些在路旁，
有些在很前途的这些石头上面，
有些在浅的石头上，
也有是在荆棘里面，
有在荆棘里面，
他说如果落在这些地方，
如果落在这些地方呢，
他们都不会结实的，
他们都不会结实果实，
但是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被称为好土，
被称为好土。
他说当变成一个好土，这个种撒在好土里面的时候，
当你这个种子落在好土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样结实长大，
它就会结实长大，
而且会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它要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当时大家听的人都不明白，
当时听的人都不明白，
包括门徒，
包括门徒，
包括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包括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后来他们就来问耶稣了，
后来他们问耶稣，
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
耶稣跟他们讲
什么是好土，
什么好土呢？
他说好土就是那撒在好地上的，
好土就是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就是人听到
又领受了，
又领受了，
就可以结实了，
而且结实
有三十倍六十倍有一百倍的，
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
所以什么当什么是叫听到领受，
什么叫听到领受呢？
就是那些静听神话语的人，
就是那些静听神话语的人。
所以当我们静听的时候，
就当我们静听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的呼召就临到了我们，
我知道神的呼召就临到我们。
另外我们怎么样来静听，
另外要怎么静听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撒母耳的令静听，他说神带领的时候来静听，
另外就是这个神带领的时候来静听。
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呼召撒母耳，
我知道神为什么要呼召撒母耳呢？
因为他要带领撒母耳成为以色列的先知。
因为带领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先知。
在十一节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
在十一节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先知的模式。
我们发现这个先知的模式。
这里在第十一节，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
在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到了十八节。
到十八节。
他说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
并没有隐瞒，
并没有隐瞒。
什么是先知？
乜嘢先知呢？
先知最最简单的一个意思就是他是神的代言人。
先知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他是神的代言人，
是好像一个话筒，
好似个话筒。
就最早出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最早是出埃及的时候，
当时神呼召摩西去埃及，把那些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当时神呼召摩西去将在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拯救出来。
哦，当时这个摩西就害怕。
当时摩西就害怕，
他害怕跟以色列人去说话，
他很怕跟以色列人说话，
他更害怕在法老的面前说话，
他又怕在法老面前说话。
哦，他就说我是笨口拙舌的，
他就说我是笨口拙舌。
啊，我们知道经文后来神就发怒了，
后来经文就说神发怒了。
哦，他就叫你的哥哥他亚伦不是会说话的吗？
他跟他说你哥哥亚伦不是很会说话吗？
哦，所以你可以去叫你哥哥亚伦去那对那些百姓说话。
你可以叫你哥哥亚伦去对百姓说话。
他说你要以他当作你的口，
你要以他当作你的口，
他要以你作为当作神，
他要以你为神。
啊，就在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出埃及记
在七章第一节出埃及记，
啊，就是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他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我要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他说你的哥哥亚伦就是替你说话的，
你哥哥亚伦就是替你说话的。
这就是最早的一个先知的一个职责，
这就是最早的先知的职责。
啊，我们知道先知的职责不容易的，
我知道先知的职责不容易。
啊，因为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好像这是一个先知的功能，
我看到撒母耳在这里好像一个先知的功能，
但是他怎么样，一个要听，
一个他要听，
他后面他说没把一切的话都告诉别人，
然后他将一切的话都告诉别人，
他不可以，他要全部的都能够记住神跟他说的话，
他要全部记住神跟他讲的话。
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敬听，
这里有一点就很重要的叫敬听。
先知是因为这个敬听里面成为神忠心的仆人，
先知是因为这个敬听里面成为神忠心的仆人，
他要一直的来敬听，
要一直敬听。
另外这个先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记十八章，
另外在《生命记》十八章，
啊，这讲到了先知的一个特征。
讲到先知的特征，
他说：“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你。”
我将他的话传给你，
就是神把他的话传给这个先知。
神要将他的话传给先知。
他说：“他要将我一切吩咐的去传给其他的人。”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传给其他人。
而且这里讲到，如果一个人一个先知用不是我所吩咐的，
他要讲到，如果有先知用不是我所吩咐的，
是奉别的神的名说的话的，
是奉别的，
他说那个先知就要被治死，
那先知就必被治死。
另外他说一个怎么样来分辨这个假先知和真先知，
怎么分辨这个假先知和真先知，
就是他所说的若不成就，
也是他所讲的若不成就，
那么他就不是这个什么，不是从神来的先知，
这个就不是从神而来的先知，
因为神没有吩咐过他，
因为神没有吩咐过他，
神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必将成就，
神所说的一切话都必成就。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是先知里面很大的特点，
这个就是先知里面很大的特点。
撒母耳为什么这样的成功，是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特点。
撒母耳为什么这么成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知道撒母耳第一个他会祷告，
第一个他会祷告，
啊，他撒母耳不但是先知也是祭司，
撒母耳不但是先知还是祭司，
而且他也是士师，
他也是士师，
就是带领以色列去打仗的，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
啊，有一个仗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
在撒母耳记第上第七章，
在米斯巴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攻击与这个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当时的腓力斯人来征战，
当时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攻击当时最大的敌人腓力斯人征战，
啊，他用什么方法，他就是祷告，
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祷告，
他为他自己的以色列民祷告，
他为以色列民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就是在什么，他在寻求敬听神的话，
这个祷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寻求敬听神的话。
第二个撒母耳先知里面他一直跟他说，他说神与他同在，
在二个撒母耳先知里面说什么呢，神与他同在，
神就与他说话，
神与他说话。
所以当他敬听的时候，
所以当他敬听的时候，
他就能够在神的带领当中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他就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中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啊，今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敬听神的带领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敬听神的带领呢？
因为我们如果在没有敬听神的带领的时候，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人会经常的出错，
我们人经常出错，
我们人里面有一个误区，
我们人有很多误区，
啊，这个误区有两个方面，
这个误区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眼睛会出错，
第一个眼出错，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耳朵会出错，
另一个耳朵会出错，
因为我们人很喜欢凭眼见，
因为中意凭眼见。
有时我们凭眼见的时候就错了。
有时我哋凭眼见嘅时候就错了。
如果你再不仔细的去听，
再仔细去听，
那么我们常常就会犯在一个错误里面。
我哋就常常会犯喺一个错误里边。
很多时候发现人跟人的误会。
好多时候人同人嘅误会。
很多的时候是在听里面出问题。
好多时候系听嗰度出问题。
有时我们太急了，
有时我太急了
啊！我们听别人话的时候，
我听人哋话嘅时候，
我们没有耐心了，
我哋冇耐心，
听了一半，
听咗一半，
我们就会以偏概全，
就会以偏概全。
有时我们听别人的时候，
有时我听人哋嘅时候，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会按照自己想法，
我们用自己的理解，
按照自己理解
去判断对方的意思，
去判断对方嘅意思，
结果没有真正的明白别人，
结果冇真正明白人。
另外，有时我们会常常会先入为主。
另外，我哋好多时先入为主，
我们很主观的论断，
我哋好主观咁论断，
所以我们会造成人与人之间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误会，
会造成好多人与人之间唔必要嘅误会，
也会产生一些隔阂，
会产生隔阂。
原因是因为人会犯错，
原因系因为人会犯错。
啊，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人，
讲到一个人咧，
啊，他有一天发现家里的一个斧子不见了，
见到屋企有个斧头唔见咗，
他就怀疑是不是隔壁的那个。邻居的儿子偷的，
他怀疑隔篱屋个仔偷咗。
哦，结果后来他就去看这个儿子，
然后他就睇隔篱屋个仔。
哎呦，他看到他走路的这个姿势啊，
喺佢行路嘅姿势咧，
好像就是偷他这个斧子的人，
好似就系偷佢斧头嘅人。
然后他看他的脸，
又睇下佢个面。
哎呦，又或者看他说的话，
喺佢讲嘅话，
他的一举一动，
佢一举一动咧，
没有一处不是偷他斧子的人，
冇一个地方唔系偷佢斧头嘅人。
不过有一天。
但有一日
他在自己家里找到了他丢失的这个斧子。
在屋企揾到把斧头。
啊，结果过了几天。
过了几日咧？
他又去看那个人了。
又去睇嗰个人。
他说：怎么样看都不像个偷小偷。
佢点睇都唔似系小偷啦。
所以我们知道人的主观。
所以见到人嘅主观。
啊，人很多的是判断我们是不可靠的。
人好多时候判断我哋系唔可靠。
一个神的仆人。
一个神嘅仆人。
一个跟随主的门徒。
一个跟随主嘅门徒。
我们要常常学会静听。
我哋要常常学会静听。
我们要听神的话。
听神嘅话。
我们特别在神带领我们的时候。
特别喺神带领我哋嘅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静听。
如果我哋可以静听咧。
神就可以带领到他要我们去走的地方。
神就可以带领我哋去我哋佢叫我哋走嘅地方。
啊，我们就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哋就可以行喺神旨意当中。
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
所以在以赛亚书
啊，当这个 这段的经文，
在这段经文里边，
是以赛亚当时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悖逆，
在这个经文是以色列民叛逆
啊，当时悖逆，但是神告诉他们要叫他们归回到神里面，
神要他们归回神里边
啊，所以他就跟他们说，
他就同他们讲，
他说神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
神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但是他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的，
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
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他的意思是神。他喜悦我们去听他的话，
这个意思是神喜悦我们听他的话，
他愿意来帮助我们，
他愿意来帮助我们，
他要带领我们走进一个祝福的道路里面，
他带领我们走这个祝福的道路，
所以你现在虽然你犯罪，
所以你现在虽然是犯罪，
你要回转仰望主，
你要回转仰望主，
所以他后来说你或左或右，
他说你后来说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会听见后面有一个声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
他会告诉你这是条正路，
告诉你说这是正路，
你要行在其间，
要行在其间。
当我们能走错的时候，
所以我们走错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静听神的话，
如果你能够静听神的话，
神会把我们带回来，
神会将我们带回来，
进入到他的祝福里面，
进入他的祝福里面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撒母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所以见到撒母耳俾我哋好大提醒，
我们不但静听，在神呼召的时候静听，
我哋唔单止系神呼召嘅呼召嘅时候，
我们要记得在神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地听神的话。
我们神带领我们的时候要安静听神的话。
第三、这个怎么样来静听？
怎样静听呢？
在这里讲到在神成就的时候来静听，
这是讲神成就时就静听。
这段经文在19:21，
在这个19:21，
我们知道这三节的经文非常的宝贵，
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很宝贵。
在19节 他说撒母耳长大了，
十九节讲撒母耳长大了，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虽然这个一段经文没有这个听这个字，
虽然呢度冇一个厅子，
但我们可以分析得出来。
但我哋可以分析到，
为什么撒玛会作为一个先知？
点解撒母耳会作为一个先知？
最宝贵的品质，他就在静听。
最宝贵嘅品质就系
因为他说。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因为这里讲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我们知道人说的话不是每一句都不落空的。
我们知道人讲的话不是每一句都落空的。
因为只有神的话。
因为只有神的话。
他是不会突然返回的。
他又不会突然返回。
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一直在听。
所以见到撒母耳一直在听。
而且一直在静听。
一直在静听。
第二，我们看到在二十节。
第二二十节。
他讲到就从但到巴别示巴。
从但到别示巴，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地，
所有的以色列人。
他讲到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有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都知道撒母耳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哦，我们看到这个是他成为了一个以色列的先知。
我知道他成为以色列的先知，
是神给了他一个什么属灵领袖的地位？
是神给了他属灵领袖地位。
哦，因为什么呀？因为撒母耳静听神的话，
因为撒母耳静听神的话，
他是一个好的先知，
他是一个好的先知。
到了二十一节，
到二十一节
啊，我们觉得更宝贵的，
更宝贵的
是啊，就是当神成就了他先知的地位的时候，
当神成就了先知地位的时候，
我们发现撒母耳仍在静听神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发现撒母耳仲喺度听神的话。
二十一节说，撒母耳又在示罗显现。
我见到撒母耳就喺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
向撒母耳显现，
向撒母耳显现，
他要告诉撒母耳话语。
他要告诉撒母耳一啲话语。
所以这里讲到，他把自己的话就默示给撒母耳。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这个撒母耳就把这个话传遍了以色列。
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
这就是撒母耳忠心的聆听了。
这个就是撒母耳忠心聆听。
我们有时在想，如果这个一段经，这一段经文只有十九二十节。
我有时想这个经文如果只有十九二十节，
如果没有二十一节的话，
如果没有二十一节呢，
那撒母耳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先知。
撒母耳就会成为一个失败先知。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出错？
一个时候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出错？
就是在他成功的时候。
就是在他成功的时候。
就是他在有这个地位的时候。
就是在他有地位的时候。
我们就会靠自己了。
就会靠自己。
我们就不好像不需要再静听了。
好像不需要听。静听了，
所以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撒母耳从开始就静听，
撒母耳从开始就静听，
一直到他神成就他，他还一直静听，
一直到神成就他，他就一直静听，
他一直的这样的能够认认真真这样的来聆听神的话，
他一直是这样认真地聆听神的话。
啊，这个静听，
这个静听
实际上就是表明他生命里面的谦卑。
这个静听是表示他生命里面的谦卑，
生命里面的顺服，
生命里面的顺服，
也是生命里面的信靠，
也都是他生命里面的顺靠。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撒母耳，如果他成为先知之后，
在撒母耳成为先知之后，
他不再听的时候，
他不听的时候，
很容易他就会犯错了，
很容易就会犯错了。
啊，在撒母耳记第三，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
在撒母耳记上第三。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啊，当时讲到大卫去，神叫大卫去高这个，就是啊，神叫撒母耳去高立这个大卫。
呢个神讲到神叫撒母耳高立大卫。
啊，他到了大卫的家，见到了大卫的爸爸耶西。
他喺大卫屋企见到大卫爸爸耶西。
哦，他说当时他们有这个七个孩子。
讲到耶西有七个仔。
哦，这个当时他们第一个大儿子出来的时候。
当时佢大儿子出嚟嘅时候。
就是那个以利亚。
就是以利亚。
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圣经说，这个撒母耳就在心里说。
里边就讲到撒母耳在心里说。
啊，他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
他话耶和华的受膏者肯定喺佢面前啊。
哦，他好像怎么？后来我们才知道耶和华跟他说的话里面才知道。
后来我喺耶和华同佢讲嘅话先知道。
啊，耶和华跟他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
耶和华讲：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我不拣选他。
啊，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看外貌。
人看外貌。
神看人的内心。
神看人的内心。
所以这一次，实际上如果撒母耳用自己的想法，
所以呢一次如果撒母耳用自己的想法，
那就会错了。
他就错了。
另外很有趣的是，这段经文说七个儿子全部都看了，甚至都不选他们。
好有趣的是。撒母耳睇晒七个仔，神都唔选佢哋。
所以撒母耳这个时候，他信靠神的话。
所以呢个时候撒母耳信靠神嘅话，
他知道神的话不会落空的。
佢知道神嘅话唔会落空，
他就问耶西，
佢就问耶西：
你有没有还有一个孩子啊？
你系咪仲有一个仔咧？
他说有啊，在外面还在放羊。
佢话仲有一个喺外边放紧羊。
啊，这就是神要高立的大卫。
呢个就系神要高立嘅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成就的时候聆听，可能是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我哋睇到，如果神喺成就嘅时候聆听，就更加重要。
啊，我们知道这位是。这个被称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
这个被称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
他就是葛培里，
就是葛培里，
他一生曾向数以亿计的人来传扬基督的福音，
他一生曾经向数以亿计 的人传扬福音，
他的同工说曾经有300多万的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决志信主的，
他同工说曾经有300多万人因为他的布道会信主，
当时他说有世界上有20多亿的人，
他说世界上有20多亿的人
是通过广播电视听过他的讲道，
通过广播电视听过他讲道，
有人写过一篇他的传记，
有人写过他的传记，
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为中文，
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这个中文翻译呢就是1990年当葛培里到香港布道会的时候他是做翻译的，
这个中文翻译呢就是当时在90年去葛培里去香港的时候他是做翻译的，
当时在这本书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这个序，
在这本书他写了一个序，
他说他有两件事对他来说就是葛培里留给他非常深的印象，
有两件事葛培里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是说他待人谦卑，
第一件事就是他待人谦卑，
当时他在香港布道，
当时他香港布道，
很多人来探访他，
很多人探访他，
当时葛培里已经72岁了，
当时葛培里已经72岁，
他说他每一次都从座位上起来去迎接别人，迎接
每一次都在座位上起来同迎接人。
另外第二件事情，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在香港开布道会之后，
在香港开布道会之后，
那次的布道会非常的成功，
那次布道会很成功，
当时有几千个人来上来来回应这个呼召，
有几千人来回应呼召，
他们信决志信主的，
他们决志信主，
所以大家都很感动，
他们很感动，
很高兴，
好感，好，
但是他说就在这个从这个布道的地方回到旅馆的路途当中，
就在这个布道到旅馆的路途上，
他说他听到了葛培里的一个祷告，
他说他听到葛培里祷告，
他说有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
有一句话很深地刻在他的心里，
就是葛培里向神祷告，
就是葛培里向神祷告，
他说父啊，
他说父啊，
感谢你，
感谢你，
你使用我这个泥巴，
你使用我这个泥巴，
他说他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突然的就醒悟了，
他突然醒悟，
他说他就知道为什么神这么样大大的使用这个葛培里，
他就知道为什么神大大使用葛培里，
因为他知道他每一次的成功，
因为他知道每一样成功
不是他自己的能力，
他不是他的能力，
他说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是神来启示他，
是神启示他，
因为他能够谦卑的来听神的话，
因为他谦卑地听神的话，
他领受神的话语了，
他领受神的话语，
神就使用他，
神就使用他，
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所以仆人敬听，
所以仆人敬听，
是撒母耳讲的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
在撒母耳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
这句话也应验在撒母耳一生的当中，
这个话应验在撒母耳一生当中，
同样这句话，
同样这句话呢，
今天我也是我们每一个成为主仆人的，
也都是每一个主的仆人，
说主的门徒的，
主的门徒的
一生的主题，
一生的主题，
什么是敬听，
什么是敬听呢，
我们讲到敬听就是我们聆听的意思，
我的敬听就是神的，就是聆听的意思，
就是恭敬的听，
要恭敬地听，
我们用心的听，
要用心地听，
我们认认真真的听，
要认认真真地听，
顺服的心来听，
顺服的心来听，
谦卑的心来听，
谦卑的心来听，
来怎么样，我们用是一个信靠的听，
我们要信靠地听，
我们如何来敬听呢，
我们如何敬听呢，
第一，当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
就是当神呼召的时候，
我们敬听神的话，
我们敬听神的话，
我们知道神怎么样来要使用我们的人生，
我们知道神怎么使用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神带领的时候，
我们
要
敬听，在神带领的时候怎么敬
听，当神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如果我们敬听的话，
在神带领的时候如果我们敬听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就可以明白神旨意，
我们就会走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
我们就可以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另外当我们 成就的时候，我们要来敬听。
神成就我哋嘅时候，我哋要嚟敬听。
当我们能够成就的时候，仍然谦卑的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系当神成就嘅时候，我哋仍然听神嘅话语嘅时候。
神就使用我们的生命。
我哋神就可以使用我哋嘅生命，
成为他国度的祝福。
成为我哋神为佢国度嘅祝福。
今天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敬听呢？
我哋今日可以会问，点解我哋要敬听呢？
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最大的恩典。
因为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儿女最大的恩典。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为我们受死，
主耶稣为我们受死，
三天后又复活，
三天之后复活，
他赐给我们人一条出路，
他赐给我们人一条出路，
就是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就是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他能够成为他自己的儿女。
你可以成为他的儿女。
神不但拣选我们，
神不但拣选我们，
他还赐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生命，
他也都赐给我们一个他的生命，
而且他更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耳朵，
他更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耳朵，
使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使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今天这位复活的主，
今天这位复活的主，
他没有停止工作，
他没有停止工作，
他还在继续向我们说话，
他还继续跟我们说话，
他借着圣经，
他借着圣经
来告诉我们，
来告诉我们，
他亲自的在教会里面行走，
他亲自在教会行走，
这位复活的主就在我们中间，
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
他要借着我们的聆听，
他要借着我们的聆听，
借着这个敬听，
借着敬听，
他可以成为我们的祭司，
成为我们的祭司，
他来饶恕我们，
来饶恕我们，
他成为我们的先知，
成为我们的先知，
他来教导我们，
是要教导我们，
他成为我们的君王，
成为我们的君王，
他来掌管带领我们，
来掌管带领我们，
他也成为我们的牧者，
也成为我们牧者，
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
使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祝福当中，
使我们可以进入他的祝福当中。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好牧人，
他和我们讲我们好牧人，
他说我是好牧人，
我是好牧人，
他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听我的声音，
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也都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从我，
他们都跟从我。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之后，
我们都再一次的要在敬听之中，
我们都是在再一次在敬听之中，
成为神所赐福我们的儿女，
成为神赐福我们的儿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爱天父，感谢你，
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
多谢你，你用你的话语开启我们，
你要我们能够在你敬听的里面来操练，
你要我们在你敬听之中能操练，
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能够聆听你话语，
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
你都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
你就我们可以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
你就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
当我们能够有这个谦卑的心一直来聆听的时候，
当我们有谦卑的心一直聆听的时候，
你就使用我们，
你就使用我们，
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看重这个聆听的功课，
叫我们看重这个聆听的功课，
我们愿意来在你的话语里面花功夫来操练，
我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花功夫来操练。
因为2020年，
愿2020年，
因着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因着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来思想明白你的时候，
我们在你里面思想明白你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2020年成为一个祝福的一年，
让我这个2020年成为祝福的一年，
使我们的生命大有长进，
使我们生命大有长进，
来也不但祝福我们，
不单止祝福我们，
也祝福我们周围许多的人，
也都是祝福我们周围许多的人。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听今天回应。